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到四十八节，看到彼得见到异象。彼得在五旬节得到圣灵充满之后，一直在各地向人传扬主的福音。不过，他传福音的对象只限于自己的同胞。神借的异象要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人就是哥尼流。起初彼得不明白异象的意思，他认为那些是不洁净之物，但是主却告诉他，凡是主所洁净的，他不可看作俗物。后来彼得顺服下来了，他跟随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到了他的家，并且在那里向他和他的亲友传讲福音，听众的反应十分好，而同时圣灵也降在他们的身上。彼得就甚稀奇，因为他以为外邦人是不会得到圣灵的充满的。后来那些人不但信靠了主耶稣，并且接受了洗礼。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这一章记载彼得为自己向外邦人传道的事而辩护，另外一方面，福音传到了安提阿，有关外邦人接受福音的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但这个消息似乎并没有使众人感到兴奋。他们要求彼得为这件事来解释。彼得到他们那里，为自己这一次所做的事而做出申辩。下面我们就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使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在上次的节目时间我已经说过，彼得虽然接受了圣灵，但是他仍然深受摩西的律法所影响。其他的使徒也一样，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外邦人领受福音的这个事实。他们因为彼得到了哥尼流家里传福音而引起了怀疑和争论， 他们认为彼得这样做是不应该的。彼得向他们说明，他自己也不想这样做，但是整件的事都有圣灵的带领。下面我们接着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衣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大家可以从他所说的话，知道彼得对神的命令仍然感到稀奇。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十节的经文，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来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在第十节里面的收回这个字，表示那些俗物忽然被提到天上去了。接着我们来看十一到十五节的经文，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他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们，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彼得继续向他们述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我们接下去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六、十七节的经文，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在五旬节那天，门徒得着说方言的恩赐，而那些外邦人同样得着这恩赐。这事正好证明圣灵的确降临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看来，外邦人是不配得福音，但事实却是说明他们不但得听到福音，而且还得着圣灵的充满。无论他们是否接受，但这却是事实。接下去我们来看第十八节的经文，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他们听了彼得所说的话，都不再说什么了。事实上，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因为很明显的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归荣耀于神。这是一个值得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外邦人的门已经打开了，同时我们可以看见福音将要传到地极。其实主在升天之前已经向他们说过，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 一直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们起初没有办法接受外邦人的福音的事实，但是后来清楚了神的旨意之后，就满心快乐地接受了。接下去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二十这两节的圣经。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尼赖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西尼尼人传讲主耶稣。这里所说的西尼尼人，乃是说希腊话、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直到那个时候，他们仍然以犹太人为传福音的对象。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十一、二十二节的经文，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神的灵在安提阿动工的消息，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派了巴拉巴到安提阿去。以下我们会看见安提阿将成为教会的第二个中心点。其实我们应该说，教会的中心是从耶路撒冷迁移到了安提阿去。请继续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三、二十四节的经文。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这里告诉我们巴拉巴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被形容是一个好人，是被圣灵所充满，大有信心的人。巴拉巴使我想到，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像他那样。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很羞愧的，就是有一些信徒并没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他们跟其他的人一样，没有多大的分别。巴拉巴成为教会的牧者，他在那里传道并教导信徒，会众因为他的缘故灵命有长进，而教会也不断的增长。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巴拉巴实在需要一位的助手来帮助他发展教会，而他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一个合适的人选。下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巴拉巴心目中的人选是扫罗，他找到扫罗之后，就带他到安提阿。他们在那里有一年的时间，而那里的信徒被称为基督徒。基督徒这个名词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使用的。基督徒的意思是指那些跟随基督的人，简单的说是基督的跟随者，这是一个十分贴切和美好的名字。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最后的四节经文，那就是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 接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拉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不但圣经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就是历史上也有这事的记录。那时发生了一场大饥荒，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到很大的困难，因此圣灵感动其他地方的教会纷纷起来帮助耶路撒冷面临困难和有缺乏的教会。从前扫罗曾在耶路撒冷迫害教会，但是现在他却反过来帮助那里的信徒，这是十分奇妙的事。同时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事会发生，就算是扫罗自己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主的仆人，并且向他自己所逼迫过的教会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以下我们要继续查考《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这一章的内容主要的是记载西律迫害教会的事。雅各首先被杀害，而彼得被下在监牢里，但是后来神奇妙地把他从监牢里救了出来。西律死了，这是神对他的惩罚。虽然逼迫临到，但是教会继续的增长，神的话语也越发的被广传。首先让我们来看雅各的死，请读《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的经文。那时西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这个西律就是主耶稣出生的时候想要杀害主耶稣的那个大西律的孙子。这个家族与神对抗，并且与神为敌。据我们所知道的，他们这个家族之中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悔改归向了主耶稣的。教会起初的逼迫是来自那些宗教领袖，特别是撒都该人，但是到了这时候政府也参与这事，所以逼迫从宗教开始以至于政治。西律逼迫教会也许是为了讨好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第一节用下手这两个字来形容他的行动，其实下手这一个字眼仍然不足以形容他所做的事。事实上西律对教会的迫害是十分残暴的。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二节的经文，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里说西律用刀杀了雅各，雅各成为另一位寻道者，按照《使徒行传》的记录，他是第二位的寻道者，而第一位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死的，那就是曾经做过执事的斯提凡。接下去我们看第三节的经文，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雅各被杀害，而彼得却蒙神奇妙的保守。也许你会问，为什么雅各会被杀害，而彼得却是蒙神的拯救呢？神为什么要这样的做？我没有办法为你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唯一能明白的是神有绝对的权柄，他在个人身上的旨意都不是一样的。生命和死亡都在全能神的手中，我们不能够反对或者是怀疑神的旨意，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顺服。这是神所创造的宇宙，而不是我们所造的。这是神的教会，而不是属于我们的教会。神的旨意如何运行在他的教会里面，都是美好的。神让雅各死在西律的手下，却是让彼得生存。神在他们两个人的生命中有不同的带领和不同的旨意。请继续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四节的经文。西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是要在逾越节之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在逾越节期间，西律把彼得捉了回来，并且派了兵丁严严的看守着。彼得被四个人看管，西律这样做是否以为有人会来救彼得呢？下面我们来看彼得被救的情况，请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教会的人为彼得祈求，他们将这事带到神的面前，这件事使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神。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西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彼得虽然被铁链锁着，但是却是安然睡觉了。他显然没有被眼前的环境所影响，不过最主要的是他对神有信心，以至于虽然被困，却是没有因此而忧愁。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经文。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梳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天使吩咐彼得做一件十分合理的事，就是叫他穿上外衣。彼得还以为自己是在梦中呢，但事实上他是穿着鞋子走在街上。最后让我们来看第十节跟十一节的经文。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的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西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西律本来已经预备了足够的人看守彼得，他以为就算有任何的事情发生，彼得也不能够逃脱。还记得耶稣的空坟墓吗？他不想让这种事再一次的发生，所以他做好了防范的功夫，满以为这一次总没有人 能够将彼得救出监牢。不要忘记，教会的信徒正在为彼得切切的祷告。当天使领彼得出监的时候，他们正同心合意迫切的祷告，他们的祷告蒙神应允了。这时候彼得也立刻的知道是神将他从监牢里救了出来。听众朋友，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在个人的身上运行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凭信心领受。我们也看见说神的旨意在个人的身上都是美好的。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就没有一件事情能害我们。听众朋友，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祷，或是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欢迎你来信。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沙漠的沙，田稻田的田，田园的田，沙田田心村，田也是稻田的田，田园的田，心是心脏的心，村乡村的村，田心村247号地下，土地的地，地方的地，下上下的下，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写给唐中就可以了。唐是唐朝的唐，中精忠报国的中。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地址是 abc@twr.org.hk abc@twr.org.hk 愿神赐福您，再见。